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
专业专注，
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
精选精华，
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有声精编。
各位，这里依旧是专栏精粹，我是老彭。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其实是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中。用这种说法来形容互联网的网络安全再恰当不过了。世界上最强悍的杀毒软件的开发商，他们往往也掌握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客网络。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跟各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说黑客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当然咱们专栏精粹也不会只讨论一件事情，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好文章。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刺客聂隐娘算不算好故事？为什么说黑客改变了世界？怎么样让该喜欢你的人喜欢你？中国的成功男人如何看待中国女性？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2007年1月的某个工作日的早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某个地铁站内，一位30多岁的男子身穿着牛仔裤和长袖 T 恤衫，头戴棒球帽，在靠近入口处的某个垃圾桶旁边立定，拉响小提琴开始卖艺。43分钟下来，他拉了6首曲子，总共有1097人从他身边走过，只有7个人暂时驻足聆听。最后琴盒里总共收到了$52的赏钱。这位卖艺者是谁呢？他是古典音乐界的一线翘楚 Joshua Bell。 正是这样一位演奏家，几天前在波士顿交响乐的音乐会上，一张好点的票价要在$100上下。这其实是华盛顿邮报策划的一次试验。这反映出的是什么呢？有人说艺术遭遇冷落，快生活节奏让心灵成了审美荒漠，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妨听听这篇文章。北京大学的教授马浩先生从这则老故事里面联系出了诺基亚和苹果的现状。
专栏文章：让该喜欢你的人喜欢你，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马浩。
真正的顾客就是那些按时定点，按照你的要求到指定的地方给你送钱的人，那些提前一年就订好音乐季的套票，满怀热切期待与不可抑制的好感前往音乐厅听他演奏并起立鼓掌大声喝彩的观众，才是贝尔真正的顾客。在音乐厅你如鱼得水，众星捧月，跑到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场所，面对非目标客户群体，即使免费奉送你的手艺也会被人忽视甚至仇视。你可以抱怨别人不识货，但主要的问题是此地并非此类手艺的适当教育场所。假之蜜糖，乙之砒霜，分清假乙，明辨其喜好憎恶，乃是精准定位的必要前提。朋友来了有蜜糖，敌人来了上砒霜。当年美国某大城市的橄榄球比赛后，总有一帮球迷不愿散去，在球场外的停车场上聚众狂欢，摇鼓震天。当局决定通过高音喇叭播放瓦格纳的歌剧来驱赶球迷。这帮球迷最新摇滚，憎恨古典，瓦格纳的音乐简直是不堪入目，难以忍受的噪音。瓦格纳一旦响起，球迷们急忙夺路而逃，迅速销声匿迹。回头再说蜜糖，把贝尔当成蜜糖的无疑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或者更具体的说，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才是他的主战场，确定的目标客户，精准的细分市场。一旦跨界，必定稀释他在主战场的浓度。假设贝尔在地铁站一炮而红，并从此乐之不疲走大众明星路线，或者热衷于跨界游走，那么他在音乐厅里的形象注定大打折扣。巨星如当年的三大男高音者，一旦走出歌剧院，在万人体育场演唱，也难以逃脱追求商业利益、出卖艺术品味的指摘。小众产品窜红大众市场，很可能是衰败的前兆，或者是收获战略的布局信号。毕竟以小众的基因在大众间招摇是难以持久的。如果一个曾经斩获大奖的职业钢琴家只能经常性的跟琴童们显摆，或者跟青春粉丝们互动，他在职业音乐家阵营里的地位和铁杆乐迷心目中的形象将会直线下降，由艺术家变成娱乐者。譬如 在大哥大时代引领潮流、傲视群雄的诺基亚，当年可谓十足的高大上，到后来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现如今即使是主打民工和大学生市场，也是应者寥寥，惨淡凄凉。推崇 Think Different 的苹果曾经亦是小众产品典范， iTunes 本身也沿袭了苹果封闭生态系统的老套路。然而从 iPhone 到 iPad， 苹果大步走向大众，人人啃苹果，岂不是要让大家全都 think the same？ 大红大紫之后又当如何？是继续跨界全线布局多价位推出产品，还是回归小众，更加精确的锁定和服务目标客户人群？其实想在地铁站里走红也许并没有多么难，多做些策划和造势即可，但关键的是如何在音乐厅里持续地保持顶尖的地位和一线的水准，让该知道你的人知道你，该喜欢你的人喜欢你。如果你真的把地铁站当成主战场，在音乐厅的人眼里，你可能已经成了球迷们的瓦格纳了，关键看你想要啥。
是全线布局，还是更加精准的锁定服务目标以及人群？毛浩先生说，这关键是要看你想要啥。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你想说的故事说给谁听，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呢，老彭又要特别说一件事情了。其实除了是说给谁听，还要看在什么时间说。再好的交响乐，你在早晨8点钟的北京地铁里面拉，有谁敢停下脚步来听啊？就算是我认出来在旁边弹钢琴那小子叫郎朗，我可能也就拿手机在路过的时候咔嚓一下，然后就赶紧赶地铁去了，迟到了亏不起呀。好吧，继续呢，我们要说一说第二篇文章，这个主题叫做何为好故事。我们先来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侯孝贤导演历时8年的新作，叫做《刺客聂隐娘》。前几天这部电影呢是在戛纳揭开面纱，评价出人意料的两极化，有人认为它将东方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堪称世界上最美，也有人直言晦涩艰深，缺乏故事性，让人看不懂。就连著名的作家马伯庸都发微博批评说侯导叙事都不流畅，这就让评论人一把青也要较真了。何谓好故事？好故事重要吗？在听这篇文章之前，老彭表达出观点，我认为好故事是最重要的。
专栏文章《刺客聂隐娘》算不算好故事？作者评论人一把青。
细看刺客聂隐娘的幕后名单，联合我们的编剧除了这个侯孝贤之外，朱天文和阿成可都是誉满江湖的小说家，可以说是华语文坛骁勇的悍将。像这个阿成有著名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曲，那朱天文早年的作品丹江记和小毕的故事，那可都是清秀灵动。近期又写出了夹杂大量历史和人类学视觉的屋檐，班底如此，讲一个故事显然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儿。然而这显然不是侯孝贤应有的高度。编剧之一的谢海萌在拍摄手续中提到，刺客聂隐娘中一场戏拍摄完毕，侯孝贤并没有直接指出哪里不好，而是说这场戏放在这里太刻意，好像安排好了一样。由此可见，尽管是首次尝试商业片创作，侯孝贤始终坚持着他的大原则，那就是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因此他的作品不可能是如同8点档电视剧一样的高潮迭起让人拍烂手掌的故事，那也不可能是符合观众过把瘾期待的明星大片。那抱怨侯孝贤故事讲得不好，其中很多的声音无非是指向电影的文言文对白。再联想起几位编剧的小说家身份，这件事便带来了另一个迷思，同样是文化产品，同样是诉说一个故事，那可以有难啃的小说，为什么不能有难啃的电影呢？在文学领域，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2666都是读来不易的经典巨著。如果读者觉得不合口味，这各花入各眼嘛，你大可以去阅读轻松的青春玄幻网络文学，互相井水不犯河水嘛。另一方面，语言上的隔膜在侯孝贤的作品史上也显然并非首例，像90年代的海上花就是全部使用沪语方言。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见那么多人抱怨难懂呢？其中的差别恐怕只能说10多年前网络还没有兴起，普通的观众尚未能够在各大社交平台为电影打分，也不会对自己的私人审美口味拥有如此庞大的自信。 换句网友的刻薄调侃，那些应声附和言之凿凿罢看刺客聂娘的人，好像你真的会看一样。那我们进一步来说，如今的电影市场尽管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真正有情怀的却总归是少数。综艺电影、无厘头搞笑片、青春爱情小品、特技大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讲好了一个故事吗？或者是说，在这些影片经验的影响之下，观众还能够分辨出何为好故事吗？当作家、演员、歌手、主持人纷纷跨界当起了导演，在给了观众更大的选择空间的同时，却往往让人忘记了电影是一门严肃的艺术，它有它的尊严所在。
听着一把青先生的表述呢，是说侯导班底深厚，讲一个故事实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他可能不太屑于这么去做，也不是人家对自己期许的高度。哎，高度这个词除了我们通常知道的意义之外，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我们在成功学的字典里面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态度决定高度。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两位中国男士对中国女性的两种态度，但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侯老师，不管您的态度决定了您多高的高度，我们普通买票进电影院的人就想看好故事。
专栏文章：中国的成功男人如何看待中国女性，作者专栏作家黄彤彤。
王思聪患有厌女症大概已经是宇宙皆知的真理，对于那些疯狂扑上来征服首富之子的美丽嫩模们，他的态度既轻佻又鄙夷。后宫中啊，凡是有看不惯的或者是不顺从的，无一不遭受千万粉丝的他尤博士众之辱。而对于他比较难泡上的女明星这个群体，他的态度则是无限鄙视。比如说这一次嘲笑的谭星的战斗，王思聪代表着成功男士中最激进也是最不加掩饰的男权主义，公然的歧视以及强烈的性别优越感，在他们的眼里，女性基本上就算不得人类。女性对于男性最大的功能是性的容具，而当然这种言论属于少数，而更多的是马云这一类隐性的男权主义。马云在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发表演讲，用几乎1/3的篇幅用来自嘲男性，赞美女性。但拨开那些花朵般芬芳的语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明显感觉到世界发生巨变之后男性的危机宣言。他们从卧室抢占了整个客厅，几乎是兵不血刃，大家心服口服。请问有多少家庭现在是男人说得了算的？几乎没有几个家庭是男人说得了算的。小时候女人演戏给男人看，电视上面的女演员要多好，现在发现电视剧上面最起劲最努力的是男人，所以你们称之为小鲜肉。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大幅进步让身为男性的他印象深刻，震动莫名，所以他紧接着提出的观点是，一个女人要成功则要欣赏男人，尊重男人，一个跟男人作对的女性绝对不是了不起的女性，女人要有女人样，这世界必须保持阴阳平衡。我很难想象啊，这样一个表面上赞美女性其实满篇男权的演讲词会在一个台下坐满全球女性创业者的会议上被公开宣读出来。众所周知，中国女性的地位呢，从90年代以来就在倒退。新婚姻法无视女性在家庭中家务与生育的付出，剩女之说啊，深入人心。物化女性呢，也是无所不在。号召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更是层出不穷。要女性回家，却无意改进法律；要女性创业呢，却又暗示她们只有把家庭照管好了，才是合格的女人。这就是典型的卖了你，你还要帮我数票子。这两者都显示了成功男性对于女性的普遍态度，那就是女性有别于男性，女性应该牺牲服务为荣。但是在我看来吧，后者甚至比前者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前者只是荒唐可笑，后者呢却迷惑人心，表面上是在赞美女性，实际上却是在绑架女性。无数历史证明，用男女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这种理论来麻痹女性，使他们成为服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人，基本都是骗子加坏蛋。如果男女之间要有真正的尊重，那只能来源于你对另一个性别真正平等的对待。
中国的成功男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女性的？这件事情呢，专栏作家黄彤彤呢是说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吧，这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说话的语气呢稍微有点过，但听完之后再联系到我们在各种电子屏幕上看到的数目繁多的广告当中被物化的女性形象，这也不难理解。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 人类社会目前阶段女性和男性在社会角色当中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现象。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男权主义者，就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究其根源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改变社会和发现原因是两件事情。专栏精粹，我是老彭，这里再一次提醒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充电时间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面呢您可以发现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 U 盘式赞助，赞助我们就是支持好节目，我们也会更努力的去为各位提供这些优质的内容。当然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U 盘式赞助就是让大家买 U 盘，而且这 U 盘不是空的。今天最后一篇文章呢，我们来聊聊黑客。黑客这个词源于英文 hack， 在百度百科上它是指擅长 IT 技术的人群和计算机科学家。长时间以来这帮人都不太喜欢见光，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虚拟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世界上在网络安全上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其实都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中，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黑客往往在世界上最好的网络安全公司任职。那么网络安全公司是如何圈养黑客并使之走向正途，成为科技公司乃至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康斯坦丁先生。
专栏文章《科技人士如何圈养黑客》，作者 IT 评论人康斯坦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以至于我坚信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等人要比孔子、马克思伟大50倍，理由是孔子、马克思说的东西都是对的，也都非常有用，却没有什么思维深度，普通人也能想明白，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但爱因斯坦等人研究出来的东西却不是谁都能想明白的。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渐渐意识到文科至于心性修炼的重要性。事实上，若没有孔子、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可能只是一片孤零零、冷冰冰的技术。更关键的是，文科理论能更好地引导科技前进的方向，让他们朝着改善人类幸福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黑客们，他们也是一个亟待引导的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生活压力的上升，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黑客，他们超出了恶作剧的范畴，不断入侵企业、政府以及私人电脑系统，使用扫描器到处乱扫，是一种毫无目的的入侵。这些行为给普通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而他们的升级版则是利用黑客技术违法犯罪，获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大批的网络游戏盗号木马，让黑客们误以为赚钱很容易，加之他们又是技术大牛，久而久之会彻底扰乱网络经济秩序。除了网络的社会利益之外，黑客自身也需要找到更合理的归宿。这些年轻人几乎是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代码，同时也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代码。特别是30岁以后，精力体力都不允许他们通宵达旦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正常的收入来源。事实上，一些技术大牛也曾因金钱粪土论导致生活潦倒，甚至出现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不可否认，黑客正在走向公众，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宿。与此同时，科技企业也要担负起调教黑客的重任，给他们吃穿，且努力让他们走出自己的世界，从而编出一些有利于企业社区发展的程序。黑客们最天才的领域当属于网络安全领域，他们每天都泡在网络上，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发现系统的漏洞。比如2013年8月，巴勒斯坦一位黑客成功入侵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账户，并发表状态说，首先对侵犯你的隐私和在你主页上留言表示抱歉，不过我别无选择。在向 Facebook 安全团队提交多次漏洞报告无果后，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倘若这些黑客能加入 Facebook 的安全团队，将是一幅多么完美的画面啊。科技企业圈养黑客，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网络系统的安全，同时能够约束黑客们的不良行为。更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之于黑客的引导非常重要。要知道，扎克伯格、比尔盖茨以及国内一些科技大佬都曾经是黑客，而现在他们却都是改变世界的人物。
最后，老彭还是要特别提醒一句， 不管是扎克伯格还是比尔盖茨，在他们20岁左右的时候都曾经有过彻夜不眠面对着计算机，不光是做黑客的事情，还把那些一行一行的代码当作是自己最热爱的事业对待的情景。而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懂得更多，所以也都是改变世界的主儿。专栏精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